红头大计，台美防卫联盟再加大，法国战机空中助乌克兰，防止破坏，北约派遣两艘舰艇在波罗的海巡逻，密歇根大学中断同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关系，加强三边安全合作应付中共威胁。黄星翻版，中国又一男星去泰国失联。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1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根据防务新闻的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公布了30年造舰计划，以及增加12,000亿美元扩张舰队的规模。此举的背景是美国为应付全球日益增长的威胁，特别是中共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根据计划，到2054年，美国海军每年的预算将从目前的2,550亿美元提升至3,400亿美元，其中400亿美元将用于支持造船产业，450亿美元则用于维修现有舰艇和采购武器等领域。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自2015年以来，国会每年批准的海军造船预算比原本要求的多出了25亿美元，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军事建设方面的高度重视。这一计划不单止是对未来海上战略的长远规划，亦是美国增强海军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力和阻吓力的关键一步。在台海局势紧张的背景下，1月10号，台湾国防部公布了台美军售采购招标公告，台湾和美国在2024年年底签署了总额19亿8,800万美元的军售合约，购买三套 NASAMS 中程防空飞弹系统。这一合约标志着美国继续加大对台湾的军售力度，预计首套系统将在2025年底前交运给台湾。这样就不单止加强了台湾的防空能力，亦回应了中共在台海周边的频繁军事行动。台湾国防部强调， NASAMS 系统具备自动化侦测、火力分配以及情报整合能力，已在乌克兰战争中经过实践证实，能够有效提升台湾的防空作战能力。此外，台湾还将配备新式雷达系统，提升目标侦测率和抗干扰能力，咁就确保岛内的防空安全。与此同时，1月10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演讲中，针对台海局势和美中战略竞争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表示，对中共在台海地区以武力威胁台湾问题的意图保持高度警惕。希克斯强调，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实力谋和平，并指出美国并不寻求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着眼于确保国家、人民、盟友的安全和繁荣。希克斯还特别提到，美国政府对于中共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态度保持高度关注，并对中共可能在台海问题上的军事行动持谨慎态度。在美国驻日本大使即将卸任的同时，1月10号，伊曼纽在最后一次公开发言中强烈抨击中共，说他为独裁轴心之一，强调美国和他的盟国共同捍卫民主和国际秩序的决心。伊曼纽强调，美国和日本等盟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日益紧密，而且美国的防御政策正变得更加精准和有力，特别是在面对中共的战略挑战的时候。伊曼纽的讲话再次确认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即通过强力的联盟体系和国际合作来应付中共的扩张行为。美国近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表明，他对中共的关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30年造舰计划的推出，定是与台湾的军售合同签署，都显示出美国在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坚决态度。同时，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亦变得更加坚定， 明確傳遞出對中共武力侵台企圖的強烈警告。近日，法國航空雜誌《航空傳奇》透露，美國在2024年決定支持烏克蘭的幻影2005戰機，經過接近10個月的準備，首批幻影戰機可望在1月20日抵達烏克蘭，他們將取代部分殘舊的蘇-24戰鬥轟炸機。法國幻影2000是單引擎三角翼多用途戰機，和 F-16 是同一時代設計的。法國國防部長勒科爾尼2024年曾向媒體透露，烏克蘭接收的這些幻影 2005F 戰機經過改裝後，將具備完整的對空對地攻擊能力，不單止可以使用雲母，亦被稱為米卡空對空導彈，還能掛載斯卡普 EG 巡航導彈、鐵錘或長導引炸彈，進一步提升它的空中優勢。F-16 和幻影2005相繼來到烏克蘭，標誌著烏克蘭空軍在裝備現代化方面又邁出了重要一步，亦進一步加強了烏克蘭和西方國家的軍事合作。隨著首批幻影2005戰機的抵達，烏克蘭空軍的作戰能力將迎接新的突破，未來的空戰中，烏克蘭能夠依靠這些先進戰機在捍衛領空和攻擊地面目標方面展現更大的實力。1月10日，芬蘭外交部長瓦爾托寧透露，北約正派遣兩艘艦艇在波羅的海巡邏。瓦爾托寧表示，北約在波羅的海更廣泛的存在自然會起到安撫和穩定的作用，我們很高興作出這樣的決定。他指出，芬蘭將加強自己的措施來應付俄羅斯的影子艦隊。芬蘭計劃加強對船隻的監控，包括保險檢查，作為應付俄羅斯逃避制裁影子艦艇的努力的一部分。不過，其中一些檢查亦將由相關船隻自愿進行。瓦爾托寧提到，在歐盟層面，芬蘭正倡導將更多來自俄羅斯影子艦隊的船隻列入歐盟制裁名單。這些船隻的船齡通常超過15年，而且經常參與欺騙性的海事活動。歐盟指責俄方利用影子艦隊船隻來逃避石油價格上限和其他貿易制裁措施。瓦爾托寧強調，芬蘭長期以來一直關注俄羅斯影子艦隊導致的環境和海上安全風險。很明顯，這支船隊還對重要的水底基礎設施構成威脅。瓦爾托寧說，芬蘭正果斷應付這一威脅，並指下星期舉行的北約成員國波羅的海安全會議就是一個明確的證明。瓦爾托寧還在這個星期的《經濟學人》雜誌上呼籲降低油價上限，並對俄羅斯的影子艦隊採取更強硬的措施。他表示，與普京的講法和某些人的想法相反，制裁確實有效，即使制裁沒有阻止某些商品和技術進入或者離開俄羅斯，就石油和天然氣來說，他們亦肯定會令物流變得更加繁瑣，同時增加了成本。瓦爾托寧指出，大多數預測者預計俄羅斯的 GDP 2025年幾乎不會有任何增長，因為俄羅斯的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已經所剩無幾了，這個無疑將影響它的經濟活動。與此同時，芬蘭和其他歐盟國家正逐步加強對俄羅斯在海上行為的監督，並通過多種手段進一步壓止它的逃避國際制裁的行為，尤其是在波羅的海這個重要戰略水域。芬蘭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區域內的穩定和安全。芬蘭在應付影子艦隊以及其他和俄羅斯相關的安全威脅時，展現了堅決的態度和高度的警覺。隨著北約加大在波羅的海的軍事部署，以及芬蘭和其他歐洲國家的聯合行動，這個地區的安全形勢將進一步得到加強。日前，美國密歇根大學正在結束同一所中國大學的合作關係， 幾個月前參加聯合項目的五名中國學生，因為在一處偏遠軍事基地外的可疑活動而受到美國聯邦當局的刑事指控。密歇根大學校長小野三太在被一位國會眾議員的信中說，在進行了全面審議後，學校已啟動為期六個月的程序，以正式終結與中國上海交通大學的合作夥伴關係。小野說，雖然這間學校珍惜國際學術合作，但是高度重視國家安全事宜，並將對國際學生的簽證要求進行更嚴格的篩查。密歇根大學結束這項學術合作，是美國大學因美國議員的關注而與中國大學分手的最新案例。乔治亚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都已经表示，他们正在中断在中国的合作项目。来自密歇根州的国会众议员、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罗尔咨询给小野，请求他结束与中方的联合项目。在众议员穆罗尔提出这项要求之前，在2024年10月，曾经有五名中国学生被联邦当局指控讲大话，同试图隐瞒他们的行踪。穆罗尔在信中指出，上海交通大学有大量与军方共同协调合作的科系和实验室、先进的两用研究项目和大型营运训练平台，帮助驱动中共的军事现代化和情报能力。1月10日，小野将学校结束合作的决定通知了穆罗尔。据报道，日本外相岩谷毅将在下个星期一前往南韩，目的是加强与美国盟友及东亚邻国间的安全合作，来共同应付中共。这个将是岩谷毅自去年10月出任外相以来首次访问韩国。日本政府表示，岩谷毅将成为七年来首位访问首尔的日本外相，他将与南韩外长赵对列以及代总统崔尚木会面。即使南韩政局目前仍在动荡当中，两国政府计划确认保持并加强双边合作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的方针。根据日本政府发出的新闻稿，岩谷毅此行目的是再次确认日韩关系的重要性，并确保两国在目前战略环境下继续包括北韩问题在内的政策进行协调。在记者会上，岩谷毅表示，我希望确认日本和南韩还有日美韩三方将继续保持紧密合作，同时推动今年两国建交60周年的相关项目。岩谷毅访韩的同时，南韩总统尹锡悦被弹劾引发的政治动荡仍然在度持续。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星期五返美国，临行之前，他在东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三边合作将继续向前推进。尹锡悦去年12月3日短暂颁布戒严令，因为咁被南韩国会表决弹劾并暂停职务。之后他一直留在首尔的山坡别墅中，总统安保服务和军事警卫阻止调查人员逮捕他。据悉，岩谷毅和赵对列会谈后，两人将举行联合记者会。岩谷毅访问韩国之行结束后，将会前往菲律宾讨论安全和经济合作，接着去白楼参加总统惠普第二届就职典礼。此行不单只是日本和东亚国家合作的新言，亦展示了日本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影响力。面对目前复杂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中共在南海和东海地区的不断扩张，日美韩三国的合作已不单只限于安全领域，已扩展至经济、技术及其他领域，已形成更加紧密的战略联盟。中国男星王星被绑架的事件满天飞，随着王星成功获救，那些被骗失联演员的家属就好像看到一丝曙光，陆续出来发声，试图揭开骗局的面纱。中国模特儿杨泽奇日前去了泰国拍戏亦失联，受骗过程和王星事件高度相似，到现在都未找回。 杨泽奇的表姐1月8号在社交平台公开完整时间轴，透露杨泽奇上个月8号在微信群组看见拍戏通告报名并成功取录之后，20号清晨6点几抵达泰国机场，下午3点左右改搭剧组车辆，当时定位已经在泰缅边境。没想到他隔日就向朋友发出求救信息，随后手机关机失去联络，家属亦同接到求救的朋友一起前往警局报警，并持续联络中国驻泰国缅甸大使馆。直到29号，杨泽奇先至终于同母亲视像通话报平安。不过他当时身穿黑衣服，坐在张凳上面，双手摆在台，眼角有明显伤痕，他的状态明显不是几好，随后再度关机失去联络。杨泽奇的表姐透露，他的妈妈已经喊到视力下降，精神崩溃，希望能够透过网络的力量找回他的仔。1月10号下午，杨泽奇的父亲已经抵达当地，他拍摄影片表示，作为一名军人，军队教导我们什么都不怕，不过这次我真是怕了，我怕再找不回我的仔。家属要持有相关定位证据，证明失去联络者是入境泰国失去联络，警方才能立案调查。近日有网友在 X 上发帖表示，将中国人押去的是中国人，在泰国搞绑架的亦是中国人，园区内电信诈骗的亦是中国人，甚至兴建园区的亦是中国人，园区里面所有的电力、通讯、网络等等都是中国提供，说泰国不安全，我们不背这只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